弟兄姊妹平安，我们继续来看士师记中的圣灵。那今天我们要特别讲这个参孙。参孙身上有圣灵，他的出生是很特别的。那个天使向参孙的妈妈显现，宣告神奇妙的计划，要赐给他一个儿子，而且从他一出生一直到死呢，是要归给神做拿细尔人。而这个拿细尔人在圣经里头有告诉我们，那个规定就是你不可以喝清酒、浓酒、葡萄汁啊，也不可以吃鲜葡萄、干葡萄和一切不洁之物啊。参孙是神所命定的一个器皿，要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啊。所以参孙的父母啊，就遵照民数记六章五节神给拿细尔人的规定，从小就没有带他去剪头发。自己当然也没有帮他剪头发，而参孙的能力就在他的头发上面。参孙的力量不是来自他高大的身体，不是来自天然的力量，乃是上帝所赐的这个圣灵的能力。所以神早就命定参孙要成一个大有能力、很有圣灵恩高的人，可以带领以色列百姓得着自由。我们来看士师记的13章24节到14章9节。请我们一起来看士师记的13章24节一直到14章9节。24节我们一起来读。后来妇人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参孙。孩子长大，耶和华赐福与他，在马哈尼旦，就是索拉和以石陶中间，耶和华的灵才感动他。耶和华的灵才感动他。接下来我们继续读。参孙下到听拿，在那里看见一个女子，是非利士人的女儿。参孙上来禀告他父母说，我在听拿看见一个女子，是非利士人的女儿，愿你们给我娶来为妻。他父母说，在你弟兄的女儿中，或在本国的民中，岂没有一个女子，何至你去在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中娶妻呢？参孙对他父亲说，愿你给我娶那女子，因我喜悦她。他的父母却不知道这事是出于耶和华，因为他找机会攻击非利士人。那时非利士人辖制以色列人。参孙跟他父母下亭拿去，到了亭拿的葡萄园，见有一只狮，少壮士向他吼叫。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参孙，他虽然手无器械，却将狮子撕裂，如同撕裂山羊羔一样。他行这事并没有告诉父母。参孙下去与女子说话，就喜悦他。过了些日子，再下去要娶那女子，转向道旁要看死尸，见有一群蜂子和蜜在死尸之内，就用手取蜜，且吃且走。到了父母那里，给他父母，他们也吃了，只是没有告诉这蜜是从死尸之内取来的。好，我们先读到这里。刚刚读的第六节又提到，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参孙。13章25节提到耶和华的灵感动参孙，14章6节也提到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参孙，所以他有办法徒手把狮子给撕裂。那这只狮子是参孙在他去找这个非利士女子的路上出现的。等到他要去娶这个非利士女子的时候呢，死尸还在路上，有一群蜂子跟蜜在死尸之内，他就用手取蜜来吃，给他爸爸妈妈吃。那你知道非利士女子是外邦女子，连一般以色列人也不能娶外邦女子为妻，何况参孙是特特归给神的拿细尔人，却要跟外邦女子结亲。从这件事情上，你就已经开始发现参孙身上有一个问题，就是他感情上有弱点。而且显然他是喜欢漂亮女孩子，我猜这个非利士女子一定很漂亮。他没有将感情完全奉献给神，归神为圣。可是神并没有收回他身上的恩赐跟能力，因为罗马书11章29节讲一句话说， 因为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那在旧约时代呢，圣灵只能降临在人身上，好像是一个外面的降临，但是没有办法进入人里面改变人。可是新约时代就不一样了，因为主耶稣复活升天，从天父领受所应许的圣灵，把圣灵浇灌下来，从此以后圣灵是要住在那些信靠耶稣的人里面。所以圣灵可以在我们里面改变一个人，这跟旧约时代有一个很大的不同。所以这个刚刚曹牧师提到的这个 Jonathan Edwards 约丹丹爱德华兹，他这样子认为，他说当圣灵在人的内心做工的时候呢，圣灵也同时进入人的理智、人的意志还有人的感情，要改变这个人生命的整体，使这个人的身心灵都要转向神。所以什么叫做信心？信心就是人的心被神打动了，被圣灵感动了，所以他对神的爱就有回应，会向神做出回应，这就是一种信心的表达。那这种回应也可以说心的感应，内心的感应，他说 sense of heart， sense of the heart， 心的感应。好，这个心的感应呢，是因着上帝的美善跟爱的牵引而产生的，并不是出自人天然的领悟。事实上人靠自己一无所能，这完全是由于呢上帝的灵借着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人的内心，神的爱借着圣灵浇灌人的内心，所以人就深深的被神的爱感动，深受神的爱吸引。所以圣灵进入人的心灵，就是要把神的爱倾注在我们里头，所以人的内心就会有一种无法言喻的喜乐，说不出来的喜乐，对不对？所以上帝的美善还有上帝的爱，对那些被圣灵开启，被圣灵断开了身上罪恶捆绑的人，就会有一种很大的吸引力。而人越顺服这个内在爱的吸引，圣灵的吸引力，去亲近神，寻求神，他就会越来越喜乐。也就是说，人越来越爱慕神，越来越爱耶稣的时候，他的喜乐就会加深。所以我们爱神爱喜乐不是一件勉强的事，爱神是一件喜乐的事。有一首诗歌说，爱神是我的喜乐，对不对？是我心甘情愿的。所以这个约拿丹爱德华兹提到 一种信仰的深情，他的 religious affection， 他说一种信仰的深情。他说这个信仰的深情，一方面是指着人对神有一种爱慕的情感，因为信仰没有情感根本是空洞的。不管一个人多理智，其实你会发现感情仍然是一个人的中枢。所以一个人他有爱慕神的那种感情是很正常很自然的。可是这个 religious affection， affection 这个英文字有受影响受感染的意思。所以信仰会在人的生命产生一种决定性的影响。感情是魂的中枢，所以感情一定要奉献给神，要被神得着，他才会从神得着完全的满足。因为你会看见世界上很清楚的看见，人因为感情呢没有从神得到满足，总是往外发展，总是往世界外在世界去寻求满足，总是拼命要拿一些世界上的东西来寻求满足。三顺就是这样，他一直常从世上的女人去得到满足。在娶妻的婚宴上，他们找来陪伴的人，然后呢参孙就给他们出了一个谜语，吃的从吃者出来，甜的从强者出来，他就跟这些陪伴的人约定好，如果七天的婚宴之内呢你猜中这个谜语，我会给你30件礼衣，30套衣裳。所谓的30件礼衣是一种大块长方形的亚麻布，你日夜就穿在身上保暖。30套衣裳是指着直地上等的外衣，在那个很隆重的节日，比方婚宴，你才会穿这种30套的衣裳，是外衣这样。 那这些陪伴呢，当然猜不出来啊，什么叫做吃的从吃者出来，甜的从强者出来。而他们又不甘愿给参孙三十件礼衣跟外衣，所以就一直逼那个参孙看中的这个非利士女子去宽哄参孙。那这个参孙的气呢，就在参孙面前啼啼哭哭七天，逼参孙要告诉他答案。那参孙就是一个感情上很软弱的人，他就受不了女人这样哭哭啼啼，所以他就把谜的答案给供出来了，参孙就输了。他就去杀非利士人，夺了三十件礼衣、三十套衣裳给陪伴的人，所以就看见参孙做很多事情都凭着他自己的血气和他自己的想法去做。他在那里出谜语，就是要炫耀他的聪明，对不对？等到他输了，为要偿还他在婚宴的娱乐所欠的债，只好再去杀非利士人。那么在这个非利士女子家里头举行的这个婚宴，当然是依照非利士人的外邦习俗的婚礼啊。那他们的习俗就是新娘结婚之后仍然住在娘家里头，那丈夫是经常来探望她的。那参孙知道就是他太太把谜语的答案告诉陪伴的人，所以就气得回家去了。结果参孙的气就归了那些其中一个陪伴的人。过了些日子，参孙要去见他妻子的时候，岳父竟不容他进入内室，说我固定你是极其恨他，因此我把他给了你的陪伴。参孙就更生气了，好，这回呢，我加害于非利士人不算有罪。他就去抓了300只狐狸，在狐狸尾巴上绑着火把，然后就放狐狸进入非利士人的禾场、橄榄园啊，烧尽那些禾捆禾架。非利士人一知道是参孙做的，就把参孙的岳父还有这个非利士女子给烧死了。参孙当然很生气，就大大杀那些非利士人，把他们连腿带腰都给砍断了。好，我们来看士师记15:9-15。请我们看非利士士师记15:9-15。请我们一起来读，曹牧师可以帮忙。好，请我们一起来读。非利士人上去安营在犹大，布散在利西。
犹大人说，你们为何上来攻击我们呢？他们说，我们上来是要捆绑三孙，他向我们怎样行，我们也要向他怎样行。于是有3000犹大人下到以坦盘的穴内，对三孙说，非利士人挟制我们，你不知道吗？你向我们行的是什么事呢？他回答说，他们向我怎样行，我也要向他们怎样行。犹大人对他说，我们下来是要捆绑你，将你交在非利士人手中。三孙说，你们要向我起誓，应承你们自己不害死我。他们说，我们断不杀你，只要将你捆绑交在非利士人手中。于是用2条新绳捆绑三孙，将他从以坦盘带上去。三孙到了利西，非利士人都迎着喧嚷，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三孙，他臂上的绳就像火烧的麻一样，他的绑绳都从他手上脱落下来。他见一块未干的驴腮骨，就伸手拾起来，用以击杀1000人。三孙说，
三孙说，我用驴腮骨杀人成堆，用驴腮骨杀了1000人。好，你看见是圣灵的能力在参孙身上，对不对？因为我们刚刚读的14说，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参孙，他背上的绳就像火烧的麻一样，都从他手上脱落下来。你看，他就是只用一块驴腮骨当武器而已，就可以杀掉1000个非利士人。不是驴腮骨厉害，也不是参孙厉害，是圣灵的能力很厉害。但是圣灵这个外在的高抹，并没有办法改变人内在的本性，在参孙身上就是这样。我们继续来看士师记16:1-3。第一节到第三节， 我们一起来。参孙到了加萨，
在那里看见一个妓女，就与她亲近。有人告诉加萨人说，三孙到这里来了，他们就把他团团围住，中夜在城门悄悄埋伏，说等到天亮我们便杀他。三孙睡到半夜起来，将城门的门扇、门框、门栓一起拆下来，扛在肩上，扛到希伯伦前的山顶上。
好，我们就暂时先读到这里。你看参孙去加萨嫖妓，非利士人呢视他如眼中钉，团团围住那个城门，就是他去的那个城市的城门，等到天亮呢要杀他。没有想到参孙力气那么大，半夜就把城门拆下来，扛到希伯伦的山顶上。也许我们要问一个问题，说有这么奇妙出生的人，天使向他母亲显现，神命定他成为拯救以色列人的士师，赐给他这个能力的高抹，他却乱使用圣灵的恩膏来满足他自己的私欲，难道他不知道这是神奇妙的恩赐跟礼物吗？难道他不明白应该要很小心的运用身上那个超自然的能力吗？我想这真的是人堕落天性的问题。人可以经历超自然的能力，可是渐渐觉得自己很行很属灵，就开始用自己的想法来代替神的想法，用自己的欲望来代替神的愿望，所以里面就慢慢的腐败堕落，就越来越被那个邪情私欲所掌控，结果他败在大力拉的膝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应该羡慕被神改变，做一个完全人，像耶稣，比做一个很有能力的人是更好的，是更能永远长存的，对不对？这个有能力的参孙败在大力拉的膝上，大力拉我想一定也是一个很漂亮的女人，所以英雄就是很难过美人关。感情一直是参孙身上的弱点，所以腓力士人就用利益来诱惑这个大力拉，跟他说你就去宽哄参孙，探探呢他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力气，我们用什么方法可以胜过他。好，这个大力拉开始缠着参孙，求参孙跟他讲为什么他有这么大的力气，可以用什么方法呢来捆绑克制他。参孙如果他宝贵神的呼召，如果他看重圣灵的恩膏，就直截了当拒绝回答这个问题就好了，对不对？可是参孙却说谎，跟他说如果你用七条未干的青绳子捆绑我，我就会软弱像别人一样。好，整夜就跟这个大力拉犯罪，等夜里头参孙睡了，他就用七条未干的青绳子捆绑参孙，然后就大叫参孙腓力士人来抓你了。好，参孙一起身就整断绳子，腓力士人一看赶快逃走。大力拉又来跟参孙讲，你又欺哄我了，向我说谎，现在求你告诉我应该用什么方法来捆绑你。你有没有发现说谎是一个很不好的事情，不但得罪神，而且根本解决不了问题。说谎是会使人下地狱的，因为启示录就很清楚告诉我们，对不对？说谎的罪会在硫磺的火湖里的。可是呢，魔鬼又来试探参孙，参孙只好用另外一个谎言再来搪塞。他说人如果没有用没有使用过的断新绳子来捆绑我，就是那个新的绳子没有被使用过，如果你用那个绳子来捆绑我，我就软弱像别人一样。好，参孙晚上再次跟大力拉犯罪，沉迷于最终之乐。晚上睡觉的时候，大力拉就想办法用新绳子捆绑参孙，然后又再一次说参孙啊，腓力士人哪里来了，有人预先埋伏在内室。结果参孙又把背上的新绳挣断，好像挣断一条线一样。真的有时候很难想象这个参孙怎么这么执迷不悟，一再上演同样的戏码。可是魔鬼就是喜欢挑动人的情欲，让人在情欲的事上一再地犯罪。大力拉又来逼参孙泄密，参孙说好，这如果你把我 头上的七条发绺跟纬线同枝就可以了。你有没有发现这个参僧越讲离他的那个能力的秘诀的地方越来越靠近？然后参僧呢一跟大力拉透露这个秘密，大力拉就试验，然后参僧愚蠢的跟这个敌人调情，所以这个大力拉一直想办法要抓住他的弱点，步步逼近，要取他的性命。然后参僧是一个蒙圣灵高抹的人，却没有看中神的呼召，开始跟他的法柳扯上关系了。这个法柳隐藏着圣灵的大能，结果大力拉又想办法把他的法柳跟纬线同枝，可是问题是参僧仍然有力气，又失败了。所以这个大力拉就跟参僧讲，你 都不跟我同心，你怎么说你爱我呢？你 三次都来欺哄我，没有告诉我你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力气，天天用话催逼参僧。参僧心里烦闷的要死，他就跟大力拉说，如果你剃了我的头发，我的力气就离开我，我就软弱像别人一样。所以大力拉就诱惑参僧，让参僧枕在他的膝上睡觉，然后叫人来剔除他头上的七条发柳。然后大力拉就说，参僧啊，菲利士人来抓你了。参僧醒来以为他可以像从前一样充满能力，却不知道耶和华已经离开他，他完全失去圣灵的能力与高抹。所以你没有发现好像这个圣灵能力跟高抹在参僧身上他不太有感觉，所以当他失去的时候他也没什么感觉。和在新约时代不一样，如果你被圣灵充满，你有神的同在，你会有感觉的。所以我们常常告诉弟兄姊妹说，一方面你要好好的追求圣灵充满，身上常常有神的同在，这意味着每次你闭起眼睛来，你真的可以感觉到神的同在。而且你一定要在生活当中借着顺服遵守神的命令来保持神的同在。那因为神的同在，这个圣灵的恩膏在我们身上是有感觉的，所以什么时候你失去神的同在，你没有这个神同在的感觉，你会知道。所以你要赶快想办法再去找回来，你需要再好好追求主，或者仰望主，你是什么地方没有顺服，没有遵守神的命令，赶快改正过来。你需要再得回神的同在，你身上会继续有那个神同在的感觉。可是显然参僧身上是没有感觉的，所以他完全不知道耶和华已经离开他了，他完全不知道，他根本就失去了这个圣灵的能力跟高抹。结果菲利士人就来抓住他，剜了他的眼睛，然后用铜链拘锁他，然后就让他在监里推磨。所以你看这个人在感情上不清洁，结果失去了圣灵的能力跟恩膏。我们一定要很小心，不要在男女交往的事上越过界限。有些人很想要圣灵的恩膏，可是他们没有对付里面那个隐藏的罪，神知道，魔鬼也知道。有时候一个人里面有隐藏的罪，神想让他还有时间悔改，所以没有让事情很快的曝光。可是如果他一直不肯悔改，忽然一下子他没有想到的时候，他整个背后那个隐藏的罪就曝光了。当然魔鬼很高兴，因为教会会受到伤害，过去他所服侍的人也会受到伤害，神得不着荣耀。所以我们要重视神的呼召，也要宝贵神在我们身上圣灵的恩膏。我们一定要小心那个男女的界限，尤其现在在网络上很容易遇见异性在那里交谈，这些有时候借着网络的交谈，甚至好像可以谈到 很深入很亲密的一些事情，很可怕的。不要越过那个界限，就像我上一次提到的，就是我们应该要让我们的感情爱上耶稣， 从耶稣完全得着满足，所以我可以结婚也可以不结婚，因为 我的真正的满足是从神那里来的。所以我们不需要一直要跟人产生一个很亲密的关系，没有必要。我们只要跟神一直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维持跟神之间那个亲密的爱，持守向着神那个起初的爱，起初的顺服，这样我们是因着爱神而侍奉，凡事是为着爱神而做，不是为着自己的野心名声利益而做。你知道神曾经夸奖这个以弗所教会，他的行为劳碌忍耐，为主的名劳苦并不乏倦，他们也有分辨的智慧，能够认出假使徒来。可是神责备他们失去了起初的爱，那个 first love 就是本来神应该是我们的第一爱，耶稣应该是我们的最爱，我们跟耶稣的感情一直像初恋那般的清纯热烈 first love。 可是以弗所教会失去了向主那个纯洁的热情，工作还是继续，侍奉还是继续，外表看起来好像教会仍然继续不断的兴旺，人数也许也继续不断的增加，但是主不再是他们心中的第一爱。很可能他们对侍奉服事的能力与恩高，那个感兴趣的程度远超过对主自己的那种爱慕。换句话说，主自己被忽略了。当人落入这种光景，就是看重服事、看重工作、看重外表的这些兴旺的状况的时候，内里失去了向着主那个单纯起初的爱，一定要悔改，一定要悔改，要不然渐渐他会离神其实越来越远，整个工作侍奉不过是一个外面的空壳子而已。所以一定要悔改，这就是神对以弗所教会的呼召，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那参孙他失明以后，我相信他在监里推磨的时候，每一天悔改，每一天祷告，再把他的心转向神，然后他的头发渐渐又长出来了，他圣灵的恩膏又渐渐恢复了，神再次加力量给他。所以基督徒如果盼望身上一直有神的同在，一直有圣灵的恩膏，一定要过一种不犯罪的生活。如果不小心犯了错，要立刻认罪悔改，因为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连续，箴言28:13，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连续。如果我们想要保持神的同在，身上常有圣灵的恩膏，一定要天天祷告。有的时候人会说，我太忙了，我真的没时间祷告。你怎么有时间看电视的？怎么有时间常常在手机上玩来玩去？有的人他的借口是我太累了，不想祷告。魔鬼就希望你无心祷告，魔鬼就希望你没有时间祷告，他希望你身上不要有圣灵的恩膏。所以我们一定要得胜肉体上的软弱，无论如何我要把祷告的时间分别出来。当我很不想祷告的时候，我们就悔改，我们跟说主我悔改，我悔改我这种对祷告完全失去热情的心，跟神说，神我要举目仰望你，我要寻求你，我要注视你，我要倾听你。而且祷告的时间不能太短，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你要花稍微长一点的时间，你才能真实的好像灵里头有突破，可以真实的与主面对面亲嘴，发现那个河水的江河，圣灵的江河才会涌流。有的人也许需要祷告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他灵里才有突破。每个人情形不一样。如果有的时候有一天你真的没有办法有时间祷告的时候，你要操练随时随地把你的心举向神，里面不住的祷告。那参孙一面推磨一面祷告， 圣灵的能力恢复以后，有一天非利士人的首领要给他们的神明大衮献大祭，而且欢乐，他们说我们的神将我们的仇敌参孙交在我们手中了。他们在宴乐的时候就叫人把参孙带出来戏弄他，参孙就像牵着他的手的童子说，求你让我摸着这个托房的柱子，我要靠一靠。然后参孙就祷告，他说，主耶和华，求你眷念我。他说，上帝啊，求你赐我这次的力量，使我在非利士人身上报那剜我双眼的仇。参孙就抱住两根柱子，然后用力屈身，房子就倒塌了，压死那么多人。这次参孙给弄死的人比他活着所杀的人数都还要多。参孙最终有一个得胜，不过他也付上了生命的代价。所以当人不小心失去神的同在或圣灵的恩膏，必须付代价去得回来，必须付代价去得回神的同在、圣灵的恩膏。因为凡是有心侍奉主的基督徒，你最重视的应该是神的同在跟圣灵的恩膏，所以我们需要持守那个起初的渴慕，继续不断地追求主的同在，接着顺服神，遵守神的命令，保持神的同在。如果一个人他不停止追求主的同在，他致力于跟主有亲密的关系，这样当他按着神的心意去工作侍奉的时候，他身上会越来越有圣灵的膏抹，而且很自然的在那里运用神给他的恩赐。我们一定要忠心，忠于神的托付，谨慎的运用神所赐的能力与恩膏，不要习以为常，不要像参孙一样很习惯了，每次有需要我一起来就会有力气，不要这样习以为常，不要滥用，也不要畏缩不前，要忠心，忠心的顺服主，常常洁净自己，倒空自己，天天追求圣灵充满，继续不断领受圣灵的膏抹，不要像参孙一样轻忽所得的能力。所以保罗讲一句话，在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七节，他说，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哥林多前书，
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
保罗身上为什么经常有神的同在跟圣灵的恩膏？你这个人晓得攻克己身，叫身服我，要不然他说一直传福音给别人，我一直服侍别人，我自己有可能被弃绝的。为什么要攻克己身？因为有敌人就住在你的身体里面。什么敌人？老我、肉体情欲。所以攻克己身就是要靠着圣灵的能力，在那里对付自己的肉体跟老我，靠着圣灵的能力致死他。你不要体贴他，不要跟他挂钩，不妥协，他就是敌人，我的敌人就住在我里面，我的老我，我的肉体。我的牧师荣教士，他年轻的时候在中国的北方那里做宣教士，有一天有个非常严肃的年长宣教士问了他一个问题，那他因为他心中有一点怕这个长者，就没有完全诚实地回答。那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圣灵就叫醒他，他就想到这件事情，他自觉有罪，他知道他一定要攻克己身，就是面子问题。我们老我在我们身上的表现，里面就是骄傲，外面就是面子问题，对不对？他必须致死老我，攻克面子的问题，他要顺服圣灵的责备，去向这个长者认罪。他觉得很难，觉得面子上实在很下不来。可是后来他就想到， 他要信靠神，他就祷告神，他跟神说，神啊，你有能力，我向你支取能力，我觉得我自己没有办法，在人所不能的，神啊，在你凡事都能。后来神真的帮助他，他做到了，他就跟这个长者认罪。一直到他晚年也是这样，我觉得那时候我在他那里聚会，有一天我忘了他跟我讲什么事情了，我觉得他讲的也没有怎么样，但是他就又来找我，他说啊，对不起，我刚刚不该讲那句话，其实我已经不知道他是为哪一句话在跟我道歉，因为我实在觉得他也没讲错什么，而他就自己觉得他讲的不对这样，所以他就来跟我说，很抱歉，我不应该跟你讲那句话。我说没有关系，荣教士。所以你看他一直到晚年，他是那样小心的在那里保持神的同在，对不对？他发现自己他觉得不对，他就跟神跟人在那里认罪。在十九世纪末了，也有一个来中国的宣教士叫何寿恩，他帮助了尼拓生弟兄。这个尼拓生弟兄这样讲，他说每一次呢去见这个何教士的时候呢，我就在客厅坐着等他，在那里我就感受到神的同在，他感觉到在何教士里面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新鲜能力，可以滋润别人，供应别人。所以遇见何教士的人就不能不去寻求神，你跟这个何教士来往不能不产生那个渴慕追求神的心。其实我跟荣教士在一起最大的得着也是这个，我就从他得着两件事，你一定要渴慕神，一辈子要渴慕神，一辈子要顺服神，你只要持守这两件事，走在这两条轨道上就够了。我从他所得着的，我觉得一生受用不尽。那我觉得这个何寿恩也是这样帮助了尼弟兄。那这个尼托生弟兄刚信主的时候非常骄傲，他读了一两章圣经觉得很有亮光，就要去他那里讲给他听。然后呢，这个尼弟兄就跟何寿恩一起祷告。那何寿恩教士祷告了几句之后，尼弟兄就看见自己的骄傲，尼弟兄就说，我到他面前我遇见神了，然后本来我活在神外面是老旧的黑暗的，一到他面前就得着新鲜，得着真实的亮光。许多次我在他面前觉得被洗净了。尼弟兄就觉得奇怪，何教士好像里面那种属灵的经历是他够不上的，他就问他说，神为什么这么恩待你？何寿恩回答说，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一直觉得饥饿，觉得要吃，我从九岁开始一直到现在已经几十年了，我在神面前好像没有完全的满足过，我昨天得着主的同在跟恩典，今天我要跟神说，神你还有很多我还要，我还要，我一直的要，我的态度是永远饥饿又永远饱足。我在荣教士口中也听到这句话，他说我们对于神的同在就是这样，一方面你又觉得很满足，可是一方面又有一个神圣的饥渴在我们里面。每次聚会他就讲这句话，所以我们每一次聚会就是饥渴的要耶稣。荣教士鼓励我们尽量参加教会的聚会，要不然你很容易被这个世界拉走的。每一次的聚会就是饥渴的要耶稣，你虽然在聚会中得着主的同在，你觉得满足，可是里面仍然有一种神圣的不满足，这种神圣的满足会催逼你很想多多聚会，你想要在聚会中再次品尝主的同在。我们不但不停止聚会，而且主日聚会还不够，我周间还要来。如果有人礼拜二晚上你根本有时间，你是在家里看电视，我告诉你，你显然渴慕电视过于渴慕耶稣，对不对？好，来聚会嘛，礼拜五晚上你在家里在那里搞你的手机，看手机上的那些 APP 或你喜欢的节目，你明明有时间却不来祷告会，你显然渴慕你的手机过于渴慕祷告主，对不对？我们不只应该多多聚会，多多追求主自己，而且每一天你要把自己分别为圣献给神。好， 你花时间等候神，亲近神，追求神自己，你得着神的同在，丰丰富富的。然后每天从早到晚学习借着顺服住在主里面。有许多的基督徒只是有一些短暂的时间住在主里面，并不是一天到晚从早到晚24小时都住在主里面，没有致力于追求与神完全的联合。基督徒如果盼望身上常常有主的同在跟圣灵的恩膏，而且一天比一天可以更像耶稣，你一定要培养注视耶稣的神圣习惯。每一天一直操练，不住的仰望耶稣，用信心跟主连结，住在主里面，让你去服侍的时候一定不会缺少侍奉的恩膏。我们追求耶稣自己，我们拥有耶稣的同在，其他一切都会跟着来。你追求耶稣自己，其他一切天上地上的福分都会跟着来。主耶稣在我们的里面，他就是能力，他就是一切。我们一定要认定神自己就是我们所需要的，他是我们的一切。我们追求神，我们顺服神，都是为了要得着唯一的他，就是神自己。英国有一本古典名著叫《未知之云》（The Cloud of Unknowing）， 未知之云，有的人这样翻译。这个作者他这样子讲，他说我们要用柔和而激动的爱，把你的心献给神，单单想到神自己，而不要想他的任何好处。此外，应当厌恶你自己。除神以外，别无任何事物是你所想念的。心中要毫无杂念，意志要化为乌有，单单剩下神自己。这种心灵修养的功夫呢，最能令神喜悦。你有没有发现，他讲的还是我讲的两条轨道？把心献给神，想念神自己，然后厌恶自己，要顺服嘛，对不对？厌恶自己，不体贴自己。他又教导我们说，你要在祷告当中学习倒空一切，用一种赤露的心意向着神，不为着别的原因，就是单单为着神，为着那位创造你、买赎你、以仁爱慈悲召你到蒙恩地位的那一位神。他说我们把信仰归结成一个简单的字，用单音节来表达，越短越好，这样跟圣灵的工作相谋合。他说我所要用的字就是 God 一个字，神 God， 还有另一个字是 Love， 爱，爱神自己，对不对？他说神把这个迦南地分赐给以色列众支派的时候，利未支派没有得到土地，神说我就是你的份，是你的产业。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利未人，神自己就是我们的份，就是我们的产业。神对利未讲这些话，使他比众弟兄更富有。一个以神为他的财富财宝的人，他一切所有的都积蓄在这位神里面。也许有的时候一般人有的一些东西跟他无份，即使他能得到那些东西，他也不会觉得我有这些才会快乐。这些财物即使有了又失去了，他也不会觉得有什么损失，因为这样的人他拥有财富的总源头神自己，他已经非常满足，非常的喜乐。所以无论失去什么，对他而言，他觉得他毫无损失，因为他现在一切所有的都在神里面，他所拥有的是纯洁的，是合法的，也是存到永远的。我们来寻找神，来追求神，让我们找到了神，可是里面又有一种神圣的不满足，催使我们继续要追求认识神。 这是人里面那种爱的矛盾，爱的矛盾，又满足又不满足，爱的矛盾。有一些人他很容易自满自足，所以他没有这种爱，可是呢没有这种爱的矛盾呢。可是那些热心追求神的儿女们，神儿女有过喜乐的经历，他就知道这种爱的矛盾存在心中呢，很帮助他继续不断竭力追求认识神，不停止追求神。 Saint Bernard 把这种矛盾的爱写成一首四行诗，他说我们尝了你这生命饼，我们就渴慕饱餐你，我们喝了你这活水的泉源，我们就更干渴的把灵魂投进你里面，要求充满。如果我们有机会研究那些历史上那些渴慕神的人的生活，你会发现他们对神渴慕到个地步，有的人昼夜在那里祷告，要寻求神，而且是继续不断的寻求，好像那个圣法兰西斯去一个人家家里做客，故意假装要睡觉，让那个朋友也睡着，然后可以起来祷告，所以那个朋友就发现他整夜在那里流泪，我的耶稣，我的耶稣，我的耶稣，在跟那里跟主耶稣有热切的相交。所以这些人他们得着神的同在，哇，他觉得这种甜蜜的满足足以抵偿他那种为了寻求神所付上的代价。所以他们在寻求神不是一种好像被动式的很不得已的操练，不是的，是他很想要得着主的同在，因为那个神甜蜜的同在啊，就是他的报偿。写颂赞诗选31首哦耶稣耶稣的这个费伯弟兄，他也是一个非常渴慕神的人，因为他渴慕神，所以神特别的向他显现，使他整个人生燃起那种爱的火焰，可以跟宝座前的撒拉弗相比。他对神的爱是向着三位一体神当中的每一位，他都爱他，不分彼此。他对每一位有一种特别的爱。你知道三位一体神第一位是圣父，对不对？费伯这样子歌颂他，他说我就这样坐下来思想着神，父神何其快乐，思想你的思想，呼吸你的名字。他说地上没有更高的福乐，他说爱的报酬竟然就是父神自己。哦，我的心喜乐难明，俯身在你座前伏下来凝视又凝视，一直注视着父神，注视着又注视。这是他对父神的歌颂。他对于耶稣基督的爱也是非常的火热，这种炽烈的程度几乎要把他自己吞灭了。这种爱在他里面燃烧，甘甜又圣洁，燃烧好像那个溶解的黄金液一般从他口中流出来。在他一篇讲章他这样子讲，他说我们在神的教会里无论面向哪一个方向都有耶稣，你觉得是不是这样？无论你面向哪个方向耶稣都在这里，无论你面向哪一个方向都有耶稣。他说他之于我们是一切事物的起初、中间以及终结，他是他仆人的一切。他说凡是良善的、圣洁的、美丽的、可喜乐的，主耶稣就是。任何人都不必贫穷，他若愿意可以把耶稣当作他的产业，被耶稣所占有。他说任何人都不必沮丧灰心，因为耶稣是天上的喜乐，他最乐意进入忧伤的人的心中。他说我们对于很多事情都会言过其实，但说到对于耶稣的感谢，或者说到耶稣对我们的丰盛的爱跟怜悯，从来不会言过其实。即使我们把一生的时间都用来讲说耶稣， 对于应当说的甘甜的事情还是述说不完。他说在那个永远的无穷尽的那个时间里头，永远无穷尽的光景的时候，还不足够叫我们认识他的一切，或是称颂他的一切作为。所以你将来在永世的荣耀里，你不需要像有些人说的哈，在永世只是一直感谢赞美感谢赞美，这样大家不会觉得很烦吗？绝对不会。是在事实上在永世里仍然会继续追求耶稣，认识耶稣的。他说我们可以时常跟耶稣在一起，此外我们没有其他的愿望。他直接跟主交谈的时候，他这样讲，他说我的心爱你，不知道怎么样约束我的极乐，你的爱好像一团烈火，使我心中火热。他说哦，烧啊烧，这个爱在我里面日夜的厉害的烧，直到所有其他的爱烧到无处可找。好，这个爱会受到什么限制？要到哪里才会停止呢？是往前去，往前去，尽尽我主甘甜的价值，今日远胜昨日。我们先来唱这首诗歌好不好？看他怎么样子歌颂主的爱。诗选31。
我爱你，主。
只有真的爱耶稣的人才写得出来这样的诗，对不对？还有腓伯，他向着圣灵也是一样热爱，他承认圣灵也是有神性，跟圣父圣子是同等的，所以我们说三位，有三个神，有三个位格，但是他是一位神。所以他也经常在歌唱跟祷告中颂扬圣灵，有时候他颂扬圣灵到个地步，他整个人俯伏下来，然后前额触地，以表示他对圣灵这种热烈而前进的崇拜。有一次他是这样子表达的，他说：神的灵啊，美丽又可畏，我的心不得不为你而裂。他的心为着圣灵而裂开。他说：你的爱情温柔备至，全为我们这些可怜的罪人。所以但愿烈火的神也把这种神圣的爱火真的点燃在我们心中。还有一个库萨的尼古拉，他也是一个真正跟随耶稣的人，他献身为耶稣而活，他热爱神。他提到呢，什么叫做永远的生命，我们说信耶稣得永生，对不对？他说这个永远的生命意思是神呢不断的注意到你，他不断的施恩给你，而且呢神对你的注视是深入到你灵魂的隐秘处，所以当神在看着你的时候，他就同时赐下生命给你，他同时把他那个甘甜的爱赐给你。那因为神把他那个爱赐给我们，所以我们里面就会燃烧起那种对神的爱，里面就生出那种对神的渴慕。而你渴慕神的时候，你里面会得着那个喜乐的滋润，然后借着这种喜乐的滋润，生命的泉源就继续不断的注入人的里面，使这个人的生命越来越长大，而且永远长存。这个叫做永远的生命。所以他说什么叫信心，信心就是你内心向着神的注视，你举起里面的眼睛去接触神那个无所不见的眼睛。他说这只是很容易做到的事，神使这个最容易做到的事变成最重要的事，使一般最软弱最无能的人都做得到，就是时常回到里面去注视神。在灵里面你注视神，你去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个就是永生。所以你注视神就跟那位永生的神连结在一起，这个就是永生。神是一个有位格的神，在他的神性的深处，他会思想，会决定，他会享受，他有感觉，他有爱，他又有 要求，他也会忧伤，像普通人一样。神就是为了使我们能够认识他，他一直保持跟人一样的性情，所以他会透过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意愿、我们的感情跟我们交流。因为神渴望跟我们之间有一个不间断的相交，让这个爱跟思想的交流是没有阻隔的。这是新约时代生活的核心，是旧约时代的人所品尝不到的。在士师身上，你发现他要执行神交托的任务的时候，圣灵的能力降到他身上，任务完成好像就没了，圣灵没有住在他里面。所以旧约时代的人，如果你要跟他说在灵里注视神，他可能搞不清楚你在讲什么。可是今天我们应该每个人都明白，在心里面，在灵里头注视神，这个跟时间地点毫无关系。随时随地你把你的心向神举起，你的心定住在耶稣身上，你就进入内在的至圣所。不管你外面所处的是一个舒服的房间，或是你的公司，或是你工作的地方，或是学校，或是一个厨房，只要你的心向着神，你整个人向着他是降服的。爱神的人随处遇见神，甘夫人讲的，就在那个地方，就在你所在的地方，你可以遇见神。所以心中不断的注视神，这种生活 是属于每一个神儿女的，跟你的职业没有多大关系。只有过这种生活，才能保守我们不失去神的同在跟圣灵的恩膏。所以呢，我很盼望你操练这件事，随时随地注视耶稣，不要一直在那里分析自己里面的光景怎么样。你只知道你里面可以一直的接触到神，甚至说你需要专注于忙世界上的事物，可是你知道你的心还是跟耶稣在一起的。你里面那种内在的交通是可以正常照常进行的。所以呢，当你的注意力可以从必须处理的事上挪开，也许你处理告一段落了，你的心就立刻飞到神那里去，不要飞到手机上或电视上。我在说你真的来周间聚会可以帮助你免去许多试探。我知道很不容易的，家里头一进客厅就一个大客厅，然后电视就在那里，而且坐在那里没事干，很自然就会打开电视就看那个 Discovery 的节目，好好看的，我也很喜欢看呢。幸亏我在这里没有电视，要不然我可能也会落入试探。所以你来聚会真的可以救你脱离试探。在聚会当中，我们专心的赞美神、敬拜神，然后我们安静下来，在那里注视神的时候，很容易感受到神的同在跟圣灵的膏抹。你知道是神爱我们，他先将渴慕的心放在我们里面，而且用他的爱在那里吸引我们，所以我们很想追求神，很想跟着他走。所以我求神，加添在座的每一位，不管在正堂、在副堂、在亲子室，加添每一位弟兄姐妹渴慕的心。求神保守在座的每一位，不失去那个纯一清洁、单单爱耶稣的心。愿今天早上神裂天而降，好像火烧干柴，点燃我们心中对他的热情。求神做那个不能逆料可畏的事在我们身上，使我们可以眼睛看见他的荣耀，耳朵可以听见他的秘密的话语，人心可以想到你未曾想到的荣耀美事。愿神祝福在座的每一位。